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加沙停火决议；
朝鲜运武器给俄罗斯；乌克兰朝俄罗斯发射英国暴风之影导弹；
因空袭威胁关闭后，美国国务院说驻基辅大使馆周四重启；
波罗的海两海底电缆遭破坏，丹麦海军监视中国货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丹麦军方周三表示，在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被切断几天后，丹麦海军一直对一艘停留在丹麦水域的中国船只进行监视。全球船只跟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中国散装货船伊鹏三号周三停泊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一艘丹麦海军巡逻船也在附近停泊。路透社指出，丹麦军方公开谈论在丹麦水域航行的个别船只的情况非常罕见，但他没有提及海底电缆被切断的情况，也没有说丹麦军舰为何停留在这艘中国商船附近。网上资料显示，伊鹏三号属于中国宁波伊鹏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散装货船，登记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名下只有包括伊鹏三号在内的两艘船。而最近的这两起海底电缆遭到破坏的事件都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内，瑞典检察官周二对这起涉嫌破坏行为开始初步调查。
爱沙尼亚前总理卡亚卡拉斯将于12月1号正式出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任期五年。在过去，卡拉斯以对俄罗斯和中共的强硬立场著称，主张维持强大的欧美同盟关系。他在上周二的听证会上首次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讲话，强调欧盟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卡拉斯说，我们看到伊朗、朝鲜和中国更隐蔽地在跟俄罗斯合作，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威胁之间的互相关联。卡拉斯主张，欧盟应该与美国维持强大的同盟关系，一个更安全的欧洲可以成为美国更好的盟友。针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援，卡拉斯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密不可分。他表示，如果美国担心中国或其他全球行为体，那么美国也应该担心我们如何处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美国国务院周三说，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因为当地空袭威胁而短暂关闭后，将在21号重启大使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拒绝透露是什么威胁迫使大使馆20号关闭，作为安全预防的措施。米勒只是说，我们极为严肃地看待我们人员的安全。美国大使馆关闭的前一天，莫斯科誓言将回应乌克兰将近三年以来首次朝俄罗斯领土发射美国供应的远程导弹。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则在他的网站上说，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收到有关11月20号潜在严重空袭的具体资讯。本周，华盛顿已经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是乌克兰长期以来的要求。一名乌克兰资深官员则告诉法新社，19号对俄罗斯布扬斯克州的攻击就是以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执行的。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任命执掌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周三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指出，未来他们将朝撤销法规、减缩政府和降低成本三个方向改造联邦政府，不想进办公室的公务员也欢迎辞职，国际机构、进步团体和公共广播经费将被全部删除。两人表示，他们已经协助川普的政权移交团队确认和聘用专精小政府的斗士，当中包括最顶尖的技术和法律人才。新团队将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合作，在两人的监督下朝三项改革方向前进，也就是撤销法规、减缩政府和降低成本。政府效率部将专注在以现有的法规为基础，通过行政命令展开行动，不会推动新的立法，以美国宪法为最佳导航。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认为， 总统选举结果和最高法院有6位保守派法官，是政府效率部整顿联邦政府的绝佳历史时机。两人已经准备好向华府利益人士挥刀，相信能够获胜。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重视关税政策，近期任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是强烈拥护关税者。不过，卢特尼克并不主张全面加征关税，而是调整与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对等关税，逼其他国家与美国协商。此前，卢特尼克是华尔街投资大亨，也曾是财政部长热门人选。川普决定让他掌管规模较小的商务部，主要是为落实关税政策。卢特尼克在9月接受 CNBC 访问时曾指出，川普用全面加征关税的说法是因为选战期间这样的说法，民众比较容易懂。而川普本人了解，不需要对我们没有生产的东西征收关税，因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卢特尼克说，我们应该比较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的关税，并对他们征收相同的关税做到对等。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国，他说，我认为那完全是不同的问题。作为对华鹰派的卢特尼克，外界预期他在对中出口管制方面将采取更严格的规范。
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周三下午开会，讨论是否发布一份关于共和党籍前众议员盖茨的调查报告。盖茨是当选总统川普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遭指控不当行为，包括性交易和使用毒品。道德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盖斯特在会议结束后告诉在场的记者，委员会尚未就是否发布有关盖茨的报告达成一致。他拒绝透露委员会何时再次开会，但指出，委员会从现在到年底定期举行会议。目前还不清楚委员会是否进行了投票以发布这份报告。在盖茨被选为司法部长并辞去代表佛州众议员的席位后，这项报告已经被搁置。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员离职，委员会并不会发布报告，因为委员会只对现任议员有管辖权。不过，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都表示，他们希望看到调查结果，而盖茨则一再否认这些指控。周三在后任副总统万斯的陪同下，在国会山庄和参议员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以挽救这项提名机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加沙停火决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人工智能龙头谷英伟达公布了2025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尽管英伟达对本财季的业绩指引超出了分析师的平均预期，但是没有达到最高预期，因此股价盘后一度下跌超过 5%。 财报显示，英伟达本季度营收为350.8亿美元，同比大增 9%， 同比大增 94%，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331亿美元，净利润为193.0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174亿美元。虽然英伟达业绩仍在高速增长，但增速已经大不如前。今年到目前为止，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将近3倍，市值约3.6万亿美元，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对于备受关注的英伟达下一代 GPU Blackwell 芯片，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 Blackwell 芯片目前已经全面投产，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季度都供不应求。黄仁勋还说，当前一代 GPU Hopper 芯片仍然很受欢迎。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雷斯说，本季度公司已经向客户交付了1.3万个 Blackwell 样品，并将在明年加速出货。不过 Hopper 和 Blackwell 系统存在某些供应限制。
周三，亚马逊宣布推出两款新的 Echo Show 设备，这两款设备都配备了大尺寸显示屏。 Echo Show 15显示屏为15英寸，而更大的 Echo Show 21显示屏为21英寸。 Echo Show 是亚马逊的智能家居控制设备，用来控制各种智能家居产品。它可用于视频通话、观看视频、访问新闻、管理家庭日历、控制智能家居产品、观看照片等。亚马逊 Echo Show 兼容 Matter 作为控制器， 可以直接连接到 Wi-Fi、Thread 和 Zigbee 设备。据亚马逊说 ，Echo Show 21的可视面积几乎是 Echo Show 15的两倍。亚马逊生产各种 Echo Show 设备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苹果也计划明年推出一款与之竞争的产品，预计将具备很多跟 Echo Show 相同的功能。目前还不清楚苹果计划如何为它的产品定价，但亚马逊的 Echo Show 15售价为$300， Echo Show 21售价为$400，更小的版本最低可到$90。
周三，OpenAI 公司和他的非盈利性合作伙伴 Common Sense Media 表示，他们已经面向教师推出了一项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课程。据悉，这项培训课程针对幼儿园12年级的教师，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各种教育用例中使用 ChatGPT 聊天机器人，例如创建课程内容或简化部门会议。这是 OpenAI 和 Common Sense Media 合作推出的第一款产品。OpenAI 得到了微软和其他投资者的支持，在上一轮融资中估值达到$1570亿。OpenAI 说，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团队，用来支持在教育和学习中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贝尔斯基说，学生对 ChatGPT 的接受程度非常非常高，家长们也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能对未来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生成式 AI 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内容，帮助用户撰写学期论文、完成科学作业，甚至写完整部小说， ChatGPT 的推出曾经引发强烈反对和学校禁令，因为老师们意识到它可能被用来作弊和抄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阻止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要求加沙永久停火并释放以色列人质的决议，表示这项决议的措辞会向哈马斯发出错误信息。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罗伯特·伍德在一次加沙停火协议的投票后表示，美国真诚地努力了数个星期，以避免出现这种结果。我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明确表示，我们无法支持不释放人质的无条件停火，因为正如安理会此前呼吁的那样，战争的持久结束必须伴随着人质的释放，这两个紧迫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自14个月以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美国第四次否决有关加沙的决议案。而这份决议草案由安理会10个当选成员起草并提出，在这项未通过的决议中，要求立即、无条件和永久停火得到各方的尊重，并进一步重申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的要求。不过，伍德表示，拟议的决议将向哈马斯发出一个危险信号，也就是没有必要回到谈判桌上。以色列大使丹尼·达农也提到，拟议的文本将发出恐怖分子可以逍遥法外的信息。达农说，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而是通往更多恐怖、更多痛苦和更多流血的路线图。你们中的许多人试图通过这种不公正。我们感谢美国行使否决权，站在道义和正义的一边，拒绝抛弃人质及其家人。与此同时，在加沙，战争仍在继续。在当天的一次袭击中，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加沙北部加巴利亚地区的一所房屋，造成至少10多人死亡。另外，以色列的军方报告则说，在加沙北部与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斗中，一名以色列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士兵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以色列议会，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纸上的协议。他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真主党会尊重停火，我们将被迫确保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并系统地开展针对真主党袭击的行动，即使在停火之后，以防止其该组织卷土重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韩国议员20号援引国家情报院的消息说，朝鲜正在向俄罗斯运送更多武器。美国近日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之后， 乌克兰周三朝俄罗斯发射多枚主要由英国提供的暴风之影远程导弹。请听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本周进入第1000天，莫斯科与平壤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频繁。在美国近日最终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之后，韩国议员周三援引国家情报院的消息称，朝鲜正在向俄罗斯运送更多武器，包括自走炮和多管火箭发射器。周三，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证实，由于俄罗斯在战场上改采步兵为主而非机械化部队的战术，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地雷。五角大楼周三也宣布提供乌克兰2亿7500万美元的军援，包括更多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弹药。此外，为了在政权转移之前加强支持基辅，拜登政府也着手减免了向乌克兰提供的47亿美元贷款。与此同时，乌克兰周三朝俄罗斯发射多枚暴风之影远程飞弹。暴风之影远程导弹主要由英国提供，这是乌克兰前一天动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导弹之后，获准用来打击俄国目标的最新一款西方武器。乌克兰接连向俄罗斯纵深发射远程导弹，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同意基辅向俄罗斯发射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之后开始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时间以来一直要求美国批准乌军使用这种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军事地点。此前，拜登因为担心莫斯科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紧张关系升级，一直不愿批准。据报道，拜登是在朝鲜向俄罗斯派出大约10000部队后转变了立场。朝鲜派兵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与俄军并肩作战。乌克兰今年8月攻入库尔斯克地区，目前仍控制着一些领土。在乌克兰向俄罗斯纵深发射远程导弹后，莫斯科警告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纵深将被视为构成重大冲突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签署了一项经过修订的核原则，宣布任何国家如果在一个有核国家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常规攻击，将被视为联合攻击，有可能触发核回应。明年1月，即将上台的川普已表示将结束俄乌战争，交战双方认为川普可能将推动和平会谈。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说，中共国防部长拒绝在东南亚国家联盟防长会议期间和他举行会谈，这对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请听报道。
当前，正值亚太地区与中共海上争端日益加剧之际，为期2天的东盟防长会议周三在老挝召开，除美国和中共防长外，还有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而美国防长奥斯汀原本寻求在该防长扩大会议上与中共防长董军会面，这是维持美中之间军事沟通渠道开放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不过，同样将出席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却拒绝了与奥斯汀举行会晤。奥斯汀在会议第一天结束后表示，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决定影响了整个地区，因为该地区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两个地区内的重要角色，两个大国能够进行对话，这将让整个地区感到安心。对于中共拒绝与奥斯汀会谈的决定，中方尚未立即做出回应。此前，奥斯汀刚刚结束了在澳大利亚与当地官员和日本防相的会面，他们承诺支持东盟，并表示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的破坏稳定行动，包括中共当局针对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船只的危险行为。在上个月的东盟领袖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华盛顿非常关注中共在南海日益危险的非法活动，这些活动伤害了人民，伤害了东盟国家的船只，并违背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他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目前，后任总统川普已经提名福克斯主持人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的皮特·赫格塞斯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言论已透露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他认为，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中共身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德州州长连续颁发行政令，防止中共在德州进行破坏活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州州长连三天颁行政令，防止中共进行破坏活动；
川普公布美国驻北约大使和驻加拿大大使的人选；
海地暴力一周150人死亡，美国组建联合国维和任务；
香港47人案重判，美国强烈谴责并限制香港官员的签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周三宣布提名马修·惠特克为美国驻北约大使。美联社指出，考量到惠特克的背景是律师而非外交政策专家，选择惠特克出任驻北约大使非同寻常。同一天，川普宣布提名密西根州共和党人、前众议员皮特·霍克斯特拉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曾在1993年到2011年间担任密西根州的国会议员，并担任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此外，两位知情人士周三告诉路透社，川普可能会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外科医生、作家马丁·马卡里来领导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据路透社报道，马卡里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曾对一些公共卫生问题提出担忧，主张依靠自然免疫力来获得保护，并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压倒性票数否决三项试图阻挡美国对以色列出售部分武器的提案，这些提案是由进步派参议员提出的。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所有赞成票都来自民主党团，反对票则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凸显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内部对于以色列当局政策的看法存在差异。其中一项决议案试图阻挡向以色列军售战车炮弹，另一项决议案则要求停止运送迫击炮到以色列，第三项决议案试图阻挡运送联合定向攻击炮弹套件到以色列，则有80票反对、17票赞同、1人弃权。这些不赞成军援的联合决议案是由跟民主党团合作的无党籍参议员桑德斯提出的，他和部分对平民在战争中的对待提出批评的民主党人共同提案。
美国政府周三宣布已经和半导体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敲定一笔补助款，将支持他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投资。在后任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前，总统拜登正致力于确保部分政绩。这份具有约束力的合约是依据芯片法提供格罗方德高达$15亿的直接资金。芯片法提供一连串激励措施，用以促进美国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白宫2022年曾经指出，全球芯片产能中，美国仅占10%，约75%集中在东亚。拜登政府已经根据芯片法宣布了数以10亿美元的拨款补助，但大部分资金都还没有发放。政府官员正在努力完成最终程序。
海地多支帮派组成的同盟组织力拼全面拿下首都的控制权之下，太子港的暴力事件11月11号以来暴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周三说，过去一周以来，至少150人遇害，92人受伤，约2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今年以来，死亡总数已破4500例。太子港85%的区域由武力齐全的帮派分子把持。即便肯尼亚率领的国际部队已到当地协助势力单薄的海地警察恢复某种程度的秩序，美国周三力推把一支协助打击海地帮派、恢复当地秩序的肯尼亚为首的警察部队转变为联合国维和援助团。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席亚说， 目前部队的人力和装备都不足以抗衡海地势力庞大、武力充沛的帮派分子，把部队正式改为联合国援助团将提供更多的财力、人力和后勤支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中，很多都支持海地联合国维和团的构想，但遭到拥有否决权的中俄两国的反对。
美国检察官20号对一名法官说，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必须出售它的 Chrome 浏览器，分享数据和搜索结果给竞争者，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以结束它在网络搜索上的独占行径。这些改变将基本上导致谷歌被严格规范十年，并受到同一间华盛顿联邦法院的监督。这家法院已经裁定谷歌在线上搜索和相关广告领域构成非法垄断。美国司法部和一个州联盟希望地方法院法官梅塔终止谷歌每年向苹果和其他设备供应商支付几十亿美元的独家协议，使它成为苹果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预设搜索引擎。谷歌将有机会在12月提出自己的提案。法官梅塔已经安排在明年4月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
美国和欧洲正在努力减轻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据能源新闻网站 oilprice.com 的报道，随着美中对稀有金属竞争的加剧，今年金属锑的价格已经涨了 200%， 这个领域的上市公司涨幅更是超过 800%。 分析师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涨幅。北京控制着全球 48% 的锑原材料供应和大约 65% 的精炼和加工能力，美国则是超过 60% 的锑依赖从中国进口。西方企业正在积极开发新的稀有金属供应源。中共从9月15号起对金属锑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是继去年限制镓、锗、稀土等材料出口后，中共再进一步对战略性矿物作出管制。美国咨询公司 Exger 上个月引述伦敦咨询公司 CRU 分析师索尼的话说，鉴于金属锑目前仍然处于历史高价水平，随着大陆限制锑出口的消息宣布，价格很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德州州长连续三天颁发行政令防止中共进行破坏活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一项调查显示，明年初美国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近40%的关税，这将拉低中国经济1个百分点的增速。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共近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影响有限，以往应对2018年美国关税时的措施这次难以实施。中共能拿出的政策工具空间越发有限，将被迫转向促进内需、提振消费。路透社在美国前总统川普胜选后首次针对中国经济做调查，从11月13号到11月20号访问了50多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川普将在明年初实施关税，关税终值为 38%， 预测范围从 15% 到 60%。 对于美国新一轮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早前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如果关税升到 60%， 美中贸易量可能减少 70%， 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所占份额将从2023年的 14% 降到只有 4%。 尽管美国新一轮关税还没有实施，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川普预期对中方加税加速了外资撤离中国。
黑色星期五即将到来之际，为了吸引精打细算的消费者，包括 TJX、沃尔玛和亚马逊在内的零售商提前推出了从玩具到家居用品的假日优惠。向顾客提供最低价格的沃尔玛周三再次上调年度预测，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Target 则表示，假日销售将会疲软，因为非必需品在公司的收入中占比更大。而受益于成本降低及市场强劲需求，美国折扣巨头 TJX 公司周三也上调年度利润预测。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 TJX 第三季度的净销售额增长 6%， 达到141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预期的139.5亿美元。TJX 周三还宣布，计划在2026年年初以 TK Max 品牌进入西班牙。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考虑提拨13.9万亿日元资助一项新的刺激方案，以减轻物价上涨对家庭的影响。这项支出提案超越了分配给去年经济刺激方案的13.2万亿日元，并预计将加剧日本原已紧张的公共财政。目前日本的债务规模是它的经济规模的两倍。 NHK 报道指出，这项计划还包括约8万亿日元的政府投资和贷款，以及地方政府支出。如果纳入民间资金，这项计划的总体规模为39万亿日元。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刺激方案将包括向免征住民税的低收入家庭提供3万日元，以及为家庭里每个孩子提供2万日元。在日本执政联盟和主要反对党就计划草案达成共识后，这项计划20号清除了主要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日本任何额外支出计划必须以它的预算而不是举债来资助，并敦促政府在中央银行开始调升利率之际整顿财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周一到周三，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连续3天颁布了3项行政命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州的民众和基础设施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威胁，并保护民众避免受到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请听报道。
周一，德州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关于防止外国对手骚扰或胁迫德克萨斯人的 DGA-47号行政命令。到周二和周三，阿伯特又发布了行政命令 GA-48 和 GA-49，分别涉及强化州政府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根据行政令附带的新闻稿，这3项命令都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在周一的行政令中，阿伯特指示该州公共安全部展开调查并逮捕试图代表中共政府执行影响力行动、以将意见人士遣返中国的人。这份行政命令被认为是针对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中共的猎狐行动是一项近10年前启动的计划，北京将其描述为追捕和惩罚逃犯的行动。美国当局认为这些行动有时构成跨国镇压。在这些行动中，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骚扰、威胁和压制居住在国外的批评者，尤其是中国公民或在海外有家人的美国公民。在周一的新闻稿中，阿伯特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共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骚扰活动，试图将他们强行遣返中国。德克萨斯州不会容忍中国共产党或其邪恶的代理人对超过25万合法地将德克萨斯州称为自己的家乡的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胁迫。在周二的行政令中，阿伯特指示所有州机构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强化系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免遭试图渗透德克萨斯州的敌对外国访问。按照行政令，所有国家机构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开始要求任何提交投保书或建议书的公司证明其控股公司或子公司都不属于外国对手政府所有，并对有权使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国家雇员和承包商实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程序。此外，阿伯特周三还签署一项旨在保护德州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国和中共威胁的行政令，指示德克萨斯州应急管理部和德克萨斯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做好准备，应对来自敌对外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对德克萨斯州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威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香港45名泛民主派人士遭到重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0号发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对多名香港官员实施新签证限制。在台港人周三进行声援的同时，呼吁台湾警惕中共破坏民主。请听报道。
香港45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9号被判重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强烈谴责对民主倡导者从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的判刑。许多人现在仅仅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面临改变人生的监禁。美国国务院表示，作为回应，国务院正采取措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对多名负责实施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寄出新的签证限制。我们将继续监督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并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人权问责。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呼吁香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45人以及以类似方式被拘押的政治犯。这些严酷的判决削弱人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有损香港的国际声誉。我们继续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含糊不清的国安法来压制那些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并恢复对香港活力和成功至关重要的开放性。香港众叛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后，在台港人召开记者会，对被判刑的45人表达声援，并强烈谴责此案以法律手段干预公民政治参与，凸显香港昔日的法治与司法独立已不复存在。与会者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香港，同时提醒台湾民众珍惜现有的自由与公民权。他们警告，中国破坏民主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可能通过内部操作用民主打倒民主，对自由社会构成潜在威胁。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在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于20号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47人案判决对台湾传递的意义是一国两制是彻彻底底的谎言。他呼吁台湾民间以此为鉴，继续声援香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今年是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20周年纪念，九评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奇书？从本周开始，我们每天晚上9点播出一集九评共产党。
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希望之声手机 APP 的首页收听，或者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收听、收看视频或音频，网址是汉语拼音的退党.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